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神啊！感谢主，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可以透过啊这样的网络空间一起来敬拜上帝啊！这里呢，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敬拜人生，盼望人生”。那这里呢啊，它是我家的厨房啊。在这个疫情里面的时候，我想我们家里人都待在家里啊。我的先生就说啊，他是 full time。Home office， 那我的孩子就说，他说妈妈，我是 full time homeschooling 啊，因为他也开学了。那我发现呢，如果是我在家里的这个位置就非常重要，如果是我乱的话，我就发现家里会乱了啊。譬如今天我没有烧饭，譬如没有统筹的安排，那现在我们就搬了家，所以就更需要啊，他不是很方便买菜。那有时候呢，我就发现在这个疫情里面，厨房变成了我与主亲密的地方啊！我在写讲章的时候，可能这边还在厨房里戴着手套围裙，那下一刻呢，我就坐下来写我的讲章。我发现这些都不能够拦阻我的思绪滑向上帝，与上帝对话。那前一些日子呢，是中国传统的七夕啊，我小时候的同伴，6岁7岁，我们互相认识的啊，这些小伙伴们，他们就透过微信找到了我啊。虽然我们很多年没有相见啊，在这40年的里面，我们大家有不同的轨迹，我们可能对事物、对世界都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们的际遇也不尽相同啊，但是呢，大家很亲密啊，他们就在开始分享啊，这个七夕的这种牛郎织女的神话啊，你会发现多数的时候他们在谈一个很遥远的一个传说啊，一种情怀啊，这种故事呢跟他们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个信上帝的人呢，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我们的生命中多了很多独处的经验啊，在我们独处中，我们有一个倾诉的对象，那就是上帝啊！他既然可以啊，这种关系与上帝的关系，居然可以这样的亲密，这样的深刻啊，这样的随时随地啊。那我自己在啊年轻的时候，我就有一段网恋的日子啊。文字可以让人沉淀，数码空间可以让人停留啊。当常常一个思想啊，或者看到风，看到云雨，哭泣欢笑啊，我都会写下来啊，对着他写，或者是头脑中对人的一个倾诉啊。那时候我没有信主啊，我不知道有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可以跟他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这种思维空间，这种倾诉啊，原来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啊。当然，我之前的那段感情也最后也是失败啊，我也遍体鳞伤。啊，我就开始把这种感情、文字表达、艺术的敏锐就全盘的否定啊。直到有一天我遇见耶稣，我才发现原来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可以，原来我们是这样的热情，我们这样的热忱，我们这样的敏锐，而这样的情感呢是与生俱来的，是我们里面的空洞，是要专门留给这位创造你我、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啊，我们需要一个向上敬拜的空间。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啊诗篇103篇。那103篇，我们看见在开篇的时候，他说的是大卫的诗啊，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好，这里呢，你看见我的心啊，它是一个呼喊啊。他说 All my innermost being 啊，他说我所有里面的，我要做什么呢？他说我要颂赞，我要 praise the Lord God 啊。这个颂赞的意思呢，就是屈膝、耻、跪下、跪下的意思。那如果这段经文我们用一个很通俗很白的话来说呢，它是这样子的， 他说我的心呢、啊，我整个的里面的，我的肺腑，我的心肠，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的头脑，我的肉体，我的整个的意志，我的 desire， 我的情绪，我整个的热情。他说哇，那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是什么呀？这是一个情诗，对不对？啊，诗人他对上帝的一个这样的心灵深处对神的感受。那亲爱的啊，弟兄姐妹啊，最近你的日子是怎样的呢？这段经文是我在啊夜里醒来的时候读到的。那最近呢，我们经历香港的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社会的因素啊，这种 COVID-19， 我们宅居，我们郁闷，我们压抑，我们忧虑，我们好似没有盼望。好、啊，当我们看到这句话，我的心呢，其实最好的描述是说，我的心呢、啊，你为什么在我里面郁闷？是的，你我在这样一个郁闷的境况中，还能够敬拜上帝吗？那其实呢，我在读到103篇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诗篇98篇啊，他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啊，他说你要鼓瑟弹琴，你要用号和脚声来欢呼啊，他说海跟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中的你要发声，然后他说大水要拍掌，诸山要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啊！这幅图呢啊，它是我在啊黎明的时候看见，我把它画下来的。嗯、啊，当你走进山的时候，你发现山真的好像有生命力，它好像真的会说话啊，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植物，山里面有雀鸟的鸣叫，有湿漉漉的空气，有阳光，有流水的声音啊。诗人说大水拍手，诸山呐、啊，你要一同来欢呼。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第一节，他说我的心啊，你要颂赞颂赞颂赞，他说了三次啊，他说我的心啊两次啊，最后呢他说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所以第二点呢，我们来看追想看上帝的作为。那这个不可呢啊，它是一个连接词加上一个否定的副词啊，就是你要回头看上帝曾经的作为，看历史。那这里呢啊，我们我请弟兄姐妹可以一起跟我读第三节到第五节，来，一二三，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那这里的因呢，它象征着一个健康、强壮和自由啊。诗人说你要来数算恩典，数算恩典啊，自己告诉自己，上帝他给了你怎样的恩典呢？啊，他有五样啊，他有赦免，有医治，有救赎啊，为冠冕，使满足。那当我们在低谷中，在艰难中，在黑暗中，我们可以回头看过去，追想上帝的作为，他的恩典过去怎样的托住你我啊，今天他也照样的托住你我。我们不仅是为自己，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社区的环境里面，我们也要在其中来看上帝的作为。昔日他怎样的拯救，为冠冕，使满足，未来他也是不离不弃。那接着第三点，我们要向上看，看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好，请听我读第六节，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是不是在任何的环境中都可以赞美上帝呢？在艰难中，你还有力量吗？ 你还有力量保持一个热忱的与主亲密的生命吗？啊，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敬拜人生，那后半呢是盼望人生。我们怎样有一个敬拜的人生呢？我们需要里面有一个足足的盼望，满满的盼望，你才可以做得到。那在这个疫情的里面几乎每一个主日我都会来到The Saddleback Church 马鞍峰教会网上的敬拜我喜欢他们的敬拜。敬拜之后呢，可以听到神的话。那华利克牧师连续6个月在查考圣经，在8月2号的时候他在他每周的雅各书的讲道里面，他讲了7个理由让你因神的话常有盼望。他这样说的他说 We can handle a numerous amounts of frustrations, delays and pain as long as we have hope. But when hope is gone, we simply give up. 我们可以面对无数的挣扎、等候、疼痛、被欺压、失败，但是他的条件是我们里面要有盼望。当一个人没有盼望的时候呢，他就一下子放弃了。那最近呢，疫情、社运它大概在各个层面影响到我们每个人。我就有一位弟兄他在婚姻的难处里面他在太太极大的压力下他们本来是准备全家移民英国，但是这个疫情使这个计划遥遥无期的搁置。他们对经济的紧张，对孩子未来教育的担心使这个家在极大的难处里面。这位弟兄呢，在8月2号他也听了这篇讲道，他分享说，他说因为他里面的盼望让他有忍耐，盼望让他有力量去挨苦，他打了几份的工，夜里要开工，他坚韧的爱太太，坚韧的爱孩子呢，是因为他里面盼望。那盼望很重要，我们来定睛看上帝的属性它可以使我们在这个波涛汹涌的时候呢，我们因为上帝的属性，我们有盼望，有力量。那刚才我们看到第一个字呢，上帝的公义，这个公义是他在政治方面，审判者、统治者、君王、法律、大卫王、弥赛亚，他们要公义。而公义呢，也包括了诉讼案的这种道德上的合宜。好，今天在香港，特别在香港这个社会呢，公义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让我们在定睛转向跟耶稣。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也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但是我们知道公义的上帝在那里。即便是在你我的服事里面，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伤害遇到不公义，我们会向神说出话，你在哪里我们会有这样的疑虑。但当我们有盼望的时候，我们定睛在上帝的公义上面呢，我们就有这种能力去忍耐，有盼望去等候。我就想说一个故事。那有一个国王呢，跟着他的仆人他们就外出，他们遇到了野兽，野兽就从这个仆人就从野兽的口中救了他的主人，但是很遗憾，主人的一只手呢就被野兽咬掉。那这国王就非常的气恼，他就把这个仆人关到监狱里，他说：“你说你的上帝是好的，为什么他允许我的手被野兽咬掉呢？”那有一天，国王就再出去他自己独自的去打猎。那他打猎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群的这种野蛮人他们就把他捉住呢，准备当火祭献给他们的神那个 moment， 他们就发现这个国王这个祭物是残缺的，是不完整的，所以他们就放了这个少了一只手的国王。那国王因此逃生。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他第一件事就放了这个仆人，他说：“现在我知道神真的是好的，因为若不是他让我少了一只手的话，我今天就不能够回来。”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怎么你说上帝的旨意是好的，那为什么你少了一只手呢？那上周呢？我在The Saddleback Church 那里面有一个主日的诗歌有一首诗歌就非常的感动人心，他反复的吟唱，他说You take what the enemy meant for evil and you turn it for good 所以他说。恶人虽然要伤害我们但是公义的主知道他所有的计谋、所有的行动神都知道，神也会按着公义来审判和定夺。那我们在继续下一个之前呢，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下一个主题之前，我们安静的时间，我们一起祷告。好，我的手机有点没电。我们安静2分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因为认识你的公义，我们凭着信心来放弃我们里面的苦毒、里面的战争，我们里面反复咀嚼的那个被伤害、满了苦毒、得罪了你。主啊，我们也让这个毒根在我里面发酵，以致本来我是受伤的变成了满有苦毒，也拦阻了主你美好的功在我身上。我们也中了魔鬼的伎俩，主啊，今天我们因你所说的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我们就宣告主啊，你是公义的主。虽然我们被压迫、被错待，可能被冤枉、被压碎，然而主啊，我们愿意来仰望你，我们等候你的做工，得见主你公义的彰显。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接着呢，我们。来看，我们除了看上帝的公义，认识上帝的公义之外，我们来看神的慈爱。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第8节第九节，来一二三。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好，感谢主。那这一段呢？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这段经文最初是在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出现的。他说呢，神的属性的第一个就是 passionate。这个 passionate 是什么意思呢？它的第一个，它的原文呢是这种。然后，它是一个形容词，它也同时是一个名词。compassion，compassion compassion 是 rahamin 这两个词的字根呢很奇妙，它都是这个字叫 rahum。rahum 的意思呢是 womb，是这个妈妈子宫那个子宫怀孕的那个子宫。所以整个的 compassionate。上帝耶和华神有怜悯，有怜悯这个意思呢，他说的是一个母亲对她怀中的这种出生婴孩，她那么的脆弱，她那么的依靠她的妈妈这个母亲对这个婴孩的那种爱这一段呢，我是看见这个The Bible Project 最新的一集 video 他出的。他来正好是在解释上帝的属性的第一个怜悯。那在中间的时候呢，他提到这个 compassionate，还有一个重要的词就是 deeply moved。在整个在列王记上第3章22节到25节呢，他说到所罗门王的一个断案，他说有两个母亲，母亲在。第一天生了一个男孩，
生了一个婴孩，然后第二个母亲第二天也生了一个孩子，这是两个妓女在监狱中。那其中一个妈妈在睡觉的时候，她就压死了她的孩子。那个女人母亲就把自己把她的死孩子放在那个母亲的怀中，就拿了她怀里的活孩子。所以他们两个来到所罗门的这个面前诉讼的时候，就说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那个就说不然，活的是我的，死的是你的。那个母亲呢？她活孩子的母亲圣经上说，中文我们翻译成心里极痛。她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万不可杀他。所以这个 deeply moved 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 compassion 呢。所以上帝呢，他对我们的那种爱呢，他是怎么样？圣经中我们看见他说耶和华神有怜悯，有恩典，他有丰盛的慈爱，11节慈爱，13节他说连续，用了2次，第17节他说耶和华的慈爱。归给敬畏他的人，受他的慈爱。接着呢，他用两个比喻，他说上帝的爱是怎样的呢？他说你看见没，天与地有多高啊？他说你的主就是这样爱你。他说你在地上的父亲很爱你，对吗？你可以体会到我的爸爸很疼我。他说是的，在天上的阿爸父也是这样的，连续你。那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就纪念一位年轻人，他在5岁的时候，我带他信主，他在高中的时候受洗，当时他在5岁的时候，我跟他分享的就是这段经文，这段是神说的，他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孩子，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她在这位年轻的姊妹，她在年幼的时候经历了母亲抛弃，我看见她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这种伤痛一直影响到她长大，成为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长大之后呢，很遗憾，她就一直没有一个教会的这种团契生活，没有属灵生活。那她在生命中也遇到了很多的难处。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的心就特别的思念他，我心里感动。这句话主说，我却不忘记你，哪怕我们远离上帝，我们不忘记了神，但是神说，我却不忘记你。这位怜悯的神，他不忘记那个4、5岁的孩子，这样的归向他，所以。我想弟兄姐妹，我们体会到上帝这种深深的怜悯真的是愿上帝恩待他愿他的人生如诗篇23篇所说的，说我的一生恩惠慈爱随着我，这随着呢是追随的意思是跟踪和尾随。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回应神，敬畏上帝。度地上的日子。那刚才我们提到，我们要认识神，以致我们有盼望。认识神使我们认识神的公义的属性、慈爱的属性，这些都不够。我们需要一个，这些是意志上的，我们需要一个行动上的回应，那就是你我要来敬畏上帝。那敬畏上帝呢？首先，它能够使我们远离罪恶。上帝。12节他说的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那敬畏神呢？我们来讲这一点敬畏神能使我们谦卑降服。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读第14节、15节、16节，来1、2、3。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所以，对我们自己呢， 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不过是尘土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声音也小了八度，我们嚣张不起来，因为经风一吹，我们便归为无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平安，这个字在今天真的是不容易。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谦卑下来，降服在上帝的面前。那另外呢，我们看对别人呢，也是的。我们认识到那前面我们讲欺压我们的人、压榨我们的人、不公义的人啊，他实际上呢，他不过跟你跟我同样的本体啊，就是我们不过是尘土，经风一吹便归为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第十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转折，但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而且他说他的公义也归给他的子子孙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一个自己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战斗的人生。这是我们教会有一个龙医生，龙医生讲到他用了两次这个例子。他说有一个爸爸呢，就带着孩子下车的时候，看见路过的三只非常可爱的小狮子，那个孩子就想伸手去摸它逗它玩，那个爸爸立刻制止他，爸爸说这三个 baby 狮子在这里呢，他的妈妈一定就在边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的道理，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耶和华神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能力，他就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越认识神呢，我们就越能够低调和谦卑，我们也越来越平和和里面有力量。最后呢，我们回到认识神，十九节请听我读，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是的，神除了公义、怜悯、慈爱，神呢，他统管万有。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二十节，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颂赞耶和华。好，第二十二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最后诗人又回到了，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敬拜的人生呢，它不是一个平面的直线的，它乃是一个立体的丰富的，它是上下里外左右，过去现在我们都连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人生，它是一个向山举目的人生，是一个向上的人生。台湾的作家莫非呢，他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与神同行，某个方面来说我们活在不安里面，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却是活在一个完全的安息里面。是的，阿们。此外，一个敬拜的人生，它使你，有力量、有热忱、有盼望，我有时候跟我的先生说，我说啊，香港好乱啊，这世界很乱啊，他就回答我说，世界乱不是今天才这样乱啊，我觉得很有道理。那在这个混乱的地上，我们怎样可以尽权度日？我们怎样可以越过这些混乱？我们怎样可以清晰得见神、赞美神呢？此外，我们总结的第三点就是不以恶报恶，我们要来敬畏上帝，因为知道上帝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审判的神。那还有最后一点，我们知道主神他统管万有，他的国度也是涵盖了一切的所造之物。那今天呢，这个城市要来认识上帝，要来敬拜上帝，香港的百姓，全地的百姓，这里的执政者，全地的执政掌权者，都要来认识上帝， 敬拜上帝，敬畏上帝。一个敬拜人生，向上人生，有卓越眼光的人生，他也是一个盼望的人生。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结束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要来赞美你。是的，大水要拍掌，诸山要向你欢呼。主啊，我们也怀着一个爱你的心，在你面前雀跃。主啊，我们要来说，我的心啊，我要来颂赞你。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诗篇103篇。你不仅是在造就了孩子，我自己巴不得这样，你的话一解开的时候，就造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啊，是的，一切被造之物都要来敬畏你认识你称颂你我们要向你唱新歌。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超越的眼光一个不同的眼界是从上面来的，以致在这个混乱里面，我们站在一个合适的角度，合适的位置来看世界和我，来看主我和你。谢谢主耶稣，谢谢你与我们同行，感谢赞美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